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好，我们这一节开始要来看第九章第二节的部分。大家请翻开讲义456页。第二节的标题是瑜伽学的发展。好，所以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谈瑜伽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些教学义理、还有它的一个发展、在这里面第一段呢，主要就说明大圣不共的唯识了、就是唯识是一种大圣不共的一个教学、这一段蛮长的啦，那我们边看再边做归纳。郭胡郭志一呢，老师先说明唯识三十论还有唯识二十论的阐扬着重、那这边先一个总说，然后再说明一些注释、还有现存的一些典籍。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乌浊世清以后，瑜伽行派，瑜伽行派中大圣不共唯识学着重于世清唯识三十论以及唯识二十论的阐扬。这个是一个世清之后的一种教学的趋势，或是大家的一种注重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说瑜伽行派中大圣不共唯识学呢？因为瑜伽行派当中有一支是传来的音名的嘛，对不对？陈那，对不对？可以吗？所以他有重音名，还有众唯识的，这就是在众唯识的这一个面向，那他们着重唯识三十论，世清的唯识三十论。前面我们在第七章唯识学，这个就是虚妄唯识的那个章节里面谈到呢，其实唯识有好多的典籍嘛，对不对？最根本是什么？瑜伽师地论，所以称为瑜伽行派嘛，跟这部论的这一个的名称有关联，好，还有什么？就是有弥勒跟乌浊的嘛，比如说有辩中辩论啊、大圣庄严经论啊，有没有色大圣论啊等等，有这么多论。但是到后期呢，就大家都着重在唯识三十论。大家还有印象吗？在前面第七章谈到唯识，导师就是从这个色大圣论所提示的两个重点作为他谈唯识要义的一个基础，就是缘起跟缘所生，对不对？缘起就是阿赖耶识种子识，缘所生就是现行识，有没有？那重缘起的呢，他就是一能变的教学，阿赖耶识变现出一切法，对吗？这种现行式的呢，就发展出三能变的教学。三能变就是三类式能够变现一切法，各变各自己认识的那一类。那阿赖耶、莫那跟前六这三类式，可以吗？那唯识三十论它是哪一个体系的呢？三能变的体系，它是三能变的体系。所以到了世清之后，大家都着重在世清的唯识三十论。 也是因为他即为士学大成，对不对？然后他的学生当然就是按照他的晚年的著作主张来宣扬为士的思想还有修行的内涵。所以就晚年就是为士到了四七年之后呢，就着重在为士三十论跟二十论的阐扬。好，再来导师说呢，依据玄奘所传，为士亲为士三十论，他这个三十论就是三十颂，他是寄颂的一个形式。为士亲为士三十论颂做注释的呢，有比较出名的了，有十家，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护法、德慧、安慧、亲圣、难陀、净月、火遍、圣友、最圣子，还有智月。有些前面我们有提过了嘛，对不对？有些好像就没提到。好，那《成为士论述记》这是谁的作品呢？窥基，应该是窥基，窥基大师的《成为士论述记》，大概就是他记录玄奘大师宣讲的一些内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著作。好，那根据《成为士论述记》说呢，亲圣火遍是世亲同时的人，然后安慧是德慧的弟子，净月与安慧同时。那在讲述83呢，就是以前我们有来授课的老师，他根据他所掌握到的一些材料，就是说同时期还有难陀就是前面的第几个，第五个，对不对？第五位。好，那护法出于世亲之后，他是比较后面的，圣友、最圣子、智月都是护法的弟子，所以大概他们的年代就是差不多前后这样子。好，那玄奘大师所译出的一部论著题名为《成为士论》，是以护法说为主，杂糅十家的注释，这个是易经史上的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翻译方式，这叫做糅译。什么意思呢？他把十部论的这个内容都放在一起，可以吗？那但是呢，其中是以护法的主张为主，其他是补充说明的，可以了，其他是补充说明。好，所以成为士论就是这个为士三十论的注释，它不是单一一个人的注释，它是十家的注释都在里面。但是不是每所有人的意见都在里面，他被挑过了啦，他是杂糅十家的注释啦，以护法为主，这是代表当时那烂陀寺戒贤一系，戒贤又更后面了，戒贤是玄奘的老师，对吗？戒贤论师是玄奘到那烂陀学瑜伽师地论，教他瑜伽师地论的老师，那时候已经很老了。然后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或者是玄奘大师的传记里面有提到，那就是戒贤论师当时其实身体很差，应该患有风病，就经常很痛到不行，痛到都想要就是早点走掉了，因为这个色身给他带来的这一种痛苦太强了， 就想要说要早点走，就据他自己当时玄奘听到的啦，他说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有三位菩萨现身跟他讲，你还有任务，不，现在不能走，就是说这一个他那个任务就是玄奘他已经从长安出发了，大概三年后会来到这边，那你要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呢交给他，教会他这样子。据这个传记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他就听了菩萨的话，据说他发愿就是要等他来，那个病痛好像也缓解了啦，要不然他真的痛得快不想活这样子。很神奇的一段记载啊，这是玄奘大师他回到长安之后讲给他的弟子听，有被记录下来啊。所以这个戒贤论师啊，就是当时玄奘去那烂陀遇到的座主，也就是最世主了啊，他的这一个威望很高。就是戒贤一系的了，那即当时唯识学的大乘，代表当时那烂陀是戒贤一系，然后即当时唯识学的大乘，那唯识三十论的十家注释范本，既然玄奘能够把十家的注释揉在一起，对不对？表示他有范本的嘛，对吗？但是呢已经失传了，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在学院有开梵语了，那我们也负责这一个教学的任务。那之前我们有个老师说，玄奘带那么多经典回来跑哪去了，是吗？传说他有盖的那个大雁塔小雁塔嘛，是吗？忘记是大雁塔小雁塔，很多这一个藏经就是保存在这一些塔里面了啊。那当然后来有一些战乱，可能都战乱的时候都被烧了啦啊，很多典籍都是这样子的嘛啊。我们的汉传佛教的典籍啊，到了清代明末清末明初，那时候还是从日本那边很多典籍已经失传了，是从那个日本那边，因为他们那边有保留当年宋代开始雕刻的那些藏经，可以啦，宋元明那时候都有带到日本那边去，所以有很多这一种典籍在汉地已经失传了，反而从那边还有，也就是那种战乱都会把这些典籍就是烧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找不到玄奘大师，乃至鸠摩罗什应该也带不少来了嘛，但是现在都看不到了，等等了，所以这注释的范本传来中国已经失去了，找不到了。好，那这十家当中呢，安慧就是前面十家里面的第三位，对不对？安慧他的唯识三十论是他有范本以及西藏的译本，那导师当时也都有很留意出版这些佛经啊，范本翻译的这些出版品，他当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注意到香港霍涛会他有翻译啊，名为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啊，他翻译之外还有加注啊，这个注就是把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语词啊，或者是有关的这些背景，他都会放进去译注。好， 那真谛的转世论，真谛义的，真谛它有翻译转世论，是唯识三十论释的一个版本，它也是一部注释书，是注释唯识三十论的，不知作者是谁，也许是释迦注的一种，因为现在释迦注我们没办法看到完整的了，就是玄奘他大概有挑过，有一些段落他会放进其他注释，有些就不一定会放等等，或是放也不一定全部都放。好，所以现在的这一个注释书呢，这边导师提到了成为释论，它是十家揉在一起，它会标注谁的主张意见是怎么样，还有安慧的近代的霍涛会他的翻译，还有真谛义的转世论，也是唯识三十论的注释，所以汉目前汉译本有注释书有这三个。好，再来讲到唯识学的发展与它的不同这种教义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不同教学的一个情况。好，导师说传下来的唯识学不少的意义就是内主张不同，或是说法不同等等。好，那这样的一个不同呢，导师先就传承体系来说，我们看到457页。从前传入中国跟唯识教学有关的，然后在中国形成的宗派的，有这个菩提留支所传的地论系，菩提留支所传的地论系。那地论系主要是依据世亲的十地经论，这在角注87这边有提到，十地经论。那这地论系呢，他主张阿赖耶识是真不是妄，是真是。其中有一个是菩提留支的地论系，还有真谛所传的摄论系，还有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法相系，法相唯识系。关于唯识的相关的这种教学就有三个体系，可以吗？那所以引起的相中心就不同的争论，这个是发生在民国初年了，就是有人主张玄奘讲的才正确，玄奘是属于心，对不对？就是什么呢？地论跟摄论，就是菩提留支跟真谛的，这两个是就，这边大概让大家了解是心就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心指什么就指什么。好，那西藏所传的唯识学呢，到这边提到是以安慧为主，跟汉地的唯识学以玄奘所传以护法为主见解不同，因而有人要分别唯识古学与唯识新学，所以有新旧不同嘛，那经学是指谁呢？新学或是经学指的是玄奘的，那古学比较是指这一种对真谛或者是这个菩提留支所传的，或是安慧这一支。好，如果按照导师的脉络了，这个古学就是安慧，经学就是护法，可以吗？好，但是导师不太同意这种古今或是新旧这样的一个分判，懂意思啊？因为大家的主张都有古老的依据，那所以导师认为只是依据的经论不同，而不是新旧的问题，可以了。好， 所以导师说要论述唯识思想的同与异呢，有几点应该要先了解的、哦、那这里面导师提了三点、哦、主要是三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第一点，导师说唯识学是以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也就是古代称有一个名称叫十七地论，可以吗？啊，现在唯识不是瑜伽师地论，现在有100卷，前50卷称为本地分，本地分里面有十七地，可以了哈。所以古代它有。就是说这一部分又有十七地论这样的一个名称、哦、可能有单独流通的情况，就前50卷、哦、十七地论。好，那十七地中呢，以五世身跟异地为先、哦、什么意思？就是第一地是五世身地，第二地是异地，就十七地里面的第一、第二排在最前面的，可以了哈、哦。表示什么呢？导师说这种安排，它就有一些意义在里面。表示什么？一切是以心事为主的佛法，所以以心的内容放在最开头啊、哦。那导师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好，关于心意识呢，瑜伽师地论卷一有提到啊、哦。我们看到458页，这个就是在定义心，或者是阿赖耶识啊、哦。心就是阿赖耶了啊、哦，阿赖耶识啊、哦。那心意识在这边唯识是有差异的，可以吗？心指的是阿赖耶，那意指的是什么呢？这边有两个，就是恒行意，还有六世身的无界灭意。恒行意就是莫那，但是在这一个早期佛教啊，阿毗达摩没有第七莫那，它就是一根啊，或者是一根在不同部派又有不同的说明。不同的意见，那有部他说这个意呢，一根就是无间灭意，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一念的事灭去了，对不对？下一念的事升起，灭去的那一个事呢，作为下一念事的一个因缘，啊、哦，叫无间灭意。那这样就没有同时了嘛，对吗？齁，让前念是灭，后念是升起，前念是作于后念是升起的一个条件因缘啊，所以那个叫无间灭意，就是一根啊，齁，一根啊。但是呢，在唯识里面，他当然要吸收部派的一些主张，他同时也提出跟意识同时存在的意，叫做恒行意或是染污意等等、哦、好，意是指的是这两个，那事呢就是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就是前六事了啦、哦、前六事、嗯、好，唯识学的主要内容，导师是依据这一段文、啊、这一段我们前面心没有讲、哦、就是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所以这个心呢，它就是一种状态或是特质。什么样的特质呢？它是被一切种子所随，并且被一切种子所依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特质，可以吗？啊、哦，这、就是一啊、哦。然后呢，也是被另外一类种子所随所依止的一种情况啊。哦，这写个二，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这边一切种子是杂染种，可以吗？啊、哦，那所随依附呢是清净种，所以阿赖耶心呢被杂染种随逐， 然后被杂染种所医治，听得懂吗？为什么水煮？因为我们生命会流转，这些种子会跟着阿赖耶识，就是转世的嘛，就是流转生死当中，这个种子是跟着阿赖耶跑的啊、假设用跑了啊、但它没有脚，不能跑，也不能用飞，是吧？反正就是水煮的阿赖耶这样不断的啊、流转生死啦，跟着阿赖耶起的啦啊、阿赖耶在哪里，那种子就跟着去哪，因为阿赖耶的一个主体就是种子，它就是储存种子的一个室啊、所以种子跟阿赖耶是不异的啊、但也不一，对，所以它是不一不二，它也不是相同的东西了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一切种子所随所依止啊，所随是一个动作，依止啊，被一切种子所随逐，也被一切种子所依止啊。那这边的一切种子指的是杂染种啊，然后呢，所随依附依止性，这边的主词是。这个心被清净种子所随，心被清净种子所随，被清净种子所依附。这个清净种子它也依阿赖耶，但是它的这种依是一种依附。前面是依止，对不对？后面是依附的一种关系的依止，可以吗？所谓的依附依止，其实重点在依附了啊。那这个依止跟依附有什么不同呢？啊，来依附的表示他不是这边的人，是客嘛。但是这个客是清净种，不是客尘，客清净种，懂意思了哈？所以清净种是依附在阿赖耶，它本身不属于阿赖耶的类别。他不是跟阿赖耶同一家人的了，他是修行者通过修行所新产生出来的清净的，跟阿赖耶性质不同的种子，所以他是依附的。所以依附就是跟原来的这里面原有的这一些种子类别是不同的，他体能直受意手所摄阿赖耶识，这个我们后面有因缘再做详细的解释了。所以唯识学的主要内容如心意识、八识，还有种子与熏习。这个熏习是一个动作词了。熏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种子呢，它会变成活动的状态，对不对？这活动状态又会产生新的种子，那这种产生的过程就叫做熏习。唯识学主要内容，导师这边列了几个：第一个八识，对不对？第二个种子与熏习，这个主要是在这个种子的这个部分啊。然后呢，转依。所以导师说，这些重要的内容在本地分都已经明白的说到了啊。好，导师说，论是弥勒所传，是唯识学所公认，也就是十七地这一部分啊，十七地这一部分。所以大家都是根源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心意识品，心意识地。那里面导师说都明白说到他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在色大圣论它是一能变，对不对？一个种子是七个现行识，对不对？那三能变呢，它是八识共起的，就是八识是一起，懂意思了。三能变呢，它就是八个识都是认识的一个识，但是一能变的阿赖耶，它只是能生一切法的识啊，它的这个能认识的作用没有提，所以三能变的这种八识的一个主张已经在瑜伽师地论了，对不对？ 异能变的种子是熏习，也在里面了、哦、那转移就是大家都要转的嘛，所以这个八识呢，其实已经是这个唯识三识论所谓的八识平行这种主张，在瑜伽师地论就提到了、哦、然后呢，阿赖耶识是种子是这样一件事情，也在瑜伽师地论也提到了、哦、所以阿赖耶他既是能够升起一切法的种子识，他同时也有认识的一个作用，在这个在唯识三论，他比较着重在现行识这一个面向上了、哦、所以导师提这一个主要要说什么？不管新旧，它的根源都在瑜伽师地论，都有了、哦、可以吗？重是种子识的，重是现行识，都在这边都有了、哦、好，再来，导师说，这唯识学呢是在发展中完成、哦、好，那种子的这一个。的这种特质呢，在瑜伽师地论有说七种，对不对？好，那色大声论精简为六种，总是六义，还有所熏四义。好，那成唯识论更增立了能熏四义，所熏能熏，这样变成一对。好，那我们继续看到459页。好，再来，成立阿赖耶识，色觉则分以八相来证明，色大乘论说得更严密一些、哦、那成唯识论以阿含经以及十理成立，非有阿赖耶识不可、哦、所以关于阿赖耶识的成立，在这个色觉则分已经是十七地论以外的了、哦、可以吗？色觉则分已经是在51卷开始了、哦、那这边就算是无着菩萨的作品，17地算是弥勒菩萨的、哦、好，那关于阿赖耶识的成立，在色觉则分就开始有这样的一种论述，色大乘论也接着、哦、提出证明，色大成唯识论也一样，再进一步的更严密。所以他导师现在在说，同样一个动作，它都有一种发展的，可以了、哦、都有发展。好，再来恒行义，瑜伽师地论点到为止，没有讲太多、哦、点到为止就是大概提一下。那色大乘论呢，特别去论述说一定要有莫那这样的一个这种恒行义才可以、哦、那成唯识论又说得更详细、哦、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有一个关于第二项的一个解说、哦、那这边说什么呢？唯识学是于且行者以修验，这个画个一，以修验，修验跟什么呢？跟细心受熏此种说合流而形成的。所以这个唯识学是有两个部分所结合而形成的。哪两个部分呢？一个是修验，唯识所现的这样的一种修行经验，可以吗、哦、第二个呢，已经存在的一些理论，经部师的理论有一类，可以吗、哦、所以唯识学是于且行者这一个以自己本身的修验，然后再摄取一类经为量者的一个学说。什么样的学说？细心他受熏此种，细心他能够受熏能够此种、哦、所以细心就是阿赖耶了，到唯识就是指阿赖耶了嘛、哦、也就是业的一个概念、哦、载体就是这个细心，那这个细心他又能够受熏，对不对？然后又保持这一些种子，懂意思吗？好、哦， 所以唯识学导师说这边是有两大部分所组成的，这个唯识学所现的信念，这是从修行经验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已经存在于部派佛教的一些教学，就是细心受熏持种，然后这两个合流形成，所以由混而化，由简而详。那这样的一种到这种所谓的体系严密的这些教学呢，是论师们论就的一个成就，可以吗？可以了，好。再来第三项，污浊与世亲有意义还有心意的一个成立。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无浊的大圣庄严经论，它是依瑜伽师地论本地分 而造的。那关于这一个无漏种子的一个来源呢，它有本有跟心熏这二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去交代解决第一颗清净种怎么来，对吗？第一颗清净种本来就有了，可以了。那本来就有在才能够再心熏其他的，懂意思了。因为按照唯识的一个理论呢，就是清净的清净法它会生清净法，杂染法会生杂染法，清净法不会去生杂染法，杂染法也不会生出清净法。他们也是有很严密的一个规定了，听得懂？要不然因果会错乱的嘛。你如果杂染法可以生清净法，那坏人哪一天他就会变圣人，是吗？懂意思了，听得懂？所以他要去解决这一个他们已经立下的一个规矩，你清净只能生清净，杂染只能生杂染，对吗？好，那所以他必须要已经先存在有清净，你才能够后来的熏习而成的清净种，可以吗？好，再来。但是四大圣论他却依这一个色觉则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无浊他依的是这大圣庄严经论依着本地分所造的大圣庄严经论呢，关于清净种他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本有的，然后再就是心熏的，心熏也要透过这些本有的这个种子来产生的嘛。那但是色大圣论他却依色觉则分，色觉则分是主张唯心熏，清净种从来就没有的，所以立什么出世心从最清净，看到460页，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也就是无漏种子是心熏说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主张说杂染呢只能生杂染嘛，那清净才能够生清净，那凡夫从来就没有清净种，你怎么能够有清净的种子出现呢？那无浊他就规定，就是你只要听这个佛的教法，你就不是那一种杂染生杂染那种情况的范畴了，懂意思了？因为你听的是佛的这一种法界等流，那不一样啊，不能等同视之，所以你听的这些东西呢，你所生的种子它虽然不是清净种，但是它已经跟杂染种的类别不同，明白吗？也就是说，虽然我现起的这一个意识，这个事呢，事的活动要认识这个教法嘛，但是 这个虽然是杂染事，但是听闻了之后，他会还熏成不是杂染类的，但是还不是清净的种子，但它已经不属于杂染类的一个种子，叫做闻熏习种，所以它有特别的名称，懂意思啊？所以这闻熏习是法界等流的正闻熏习，所以导师的出版社叫正闻，跟这个大概有一点关联，当然也重视闻是修的闻，一切的出世的这一种智慧都从闻开始的嘛，好，所以无漏它是从心熏说，但是它必须规定这一个心熏必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法界等流的这种熏习，你必须要规定它了，它会熏出不一样的，所以从这边它只能用规定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会也会问啊，那难道佛的教法我们不会去误解它吗？错解它吗？他就说这个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不要怀疑。反正听了佛的这个最清净法界等流的这个教法呢，你就会有正闻熏习种子，他跟你讲你不要怀疑，你照着我的方法去修就对了，就不会有问题，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同样是五浊，它就有两种理论，对不对？一种是清净的这个本有加心熏，另外一个是什么？唯心熏，好。好，那再来导师又说这个差别，这大圣专案经论随顺经部，所以心所与心是分位差别。但四大圣论又说心与心所相应，这什么意思呢？心与心所是分位差别，就是心跟心所没有别体，只是分位的差别而已，懂意思吗？体是一而已，没有一别体。那如果说心与心所相应，那要两个东西它才有相应的一种情况，听得懂吗？所以这边的分位差别就是心心所是一体的，只有一个体。那心与心所相应呢，他说这个是心与心所是有不同的体别体，一个是同体，一个是别体。所以同样都是无浊的著作，那主张就有所不同。好，那接着导师说瑜伽师地论等都说有五色根，相对上还是承认有色的嘛。那世亲为是二十论为了成立认识论的一切为是别立心意，他说是从自种生是镜像而转，为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实。那什么意思呢？四色的现世，如这个眼识是从自种子生，眼识是从自种子生，对不对？那眼识一般我们都是依什么生啊？以眼根生的嘛，眼识是依着眼根而生的嘛，一处应该是从眼根嘛，色根嘛，但是导师说这边的眼识是从自种子生，对不对？所以各自的种子为眼处，眼处就是眼根处了，可以吗？所以没有色法的存在，只有识的存在。这个所谓的根呢，就是种子，可以吗？前面还有五色根，就是识是依着色根而起的嘛，懂意思吗？到了唯识二十论，他说识是从自种子生，所以自种子就是眼根的意义了啦。那这个种子是什么？识嘛，对吗？可以吗？种子当然是心识啊，已经没有 没有色根这种东西的啦。好，好，再来，陈那观所缘圆论也说，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应力。也就是色根是什么？就是色的一种功能，能够产生眼识的一种作用，名为眼根呢、啊。它不是真的有一种色法，名为眼根。听得懂吗？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唯识啊，论师们对唯识的阐明可能有不同意义，即使是为本论做事。有相当见地的论师们不一定依文做事，总是抉择会通，甚至修改原文，使论义更精确更圆满。好，所以论就为事，为事的不同派系应从论师的依据不同，思想不同去理解。所以导师前面不是说有新旧之为事吗？还有古今之为事嘛，他说没有这种东西、哦、这一种差别不是新旧 古今的问题，它是依据 的这个论不同，可以吗、哦、因为你看同样污浊的论，对吗、哦、那他如果依着本地分跟依这个色觉之分，那主张就不一样，说法就不一样了、哦、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新旧之分，只有依据的经论的不同而已、哦、这些不同都有古老的一个渊源依据的、哦、好，我们今年、哦、的这个课程就到这边，那我们明年还有一次上课，对不对？明年是1月7号最后一次上课。好，那我们就是期待下一次，因为我们下一周因为是元旦连续假期，所以我们停课一次。那1月7号我们再继续后面的部分，请大家先预习了。后面就有比较繁琐的一些，特别是关于唯识啊、恶性种种这一种，其实它唯识学的一个主轴，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根本的主轴，怎么讲都不离这样的一个主轴。导师帮我们整理出来，你纵使有不同的这种差别，它就是。根据这些主轴开展出来的一种偏重不同而已。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